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欢迎您跟我一块儿分享这30分钟的美妙光阴，也分享这30分钟中为您预备的很好的内容。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首先呢会为大家带来一个见证故事，这个见证故事也是来自远方。我常常说基督徒的经验是很奇妙的，如果你真正的亲身的跟上帝建立关系，借着祷告跟上帝说话，你会知道上帝他确确实实的会给你回应。今天呢，我们也会有一个青年人，他借着他的服事，借着他这种护士的身份，他为很多人提供了服务，而最重要的是他在服事的过程中，他体验到祷告的奇妙，上帝是听他祷告的上帝。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会跟大家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要跟大家阅读上帝的话语，同时呢也从圣经中找到对我们的勉励和鞭策。好，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这个见证故事吧。朋友们，今天呢我为您带来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呢是发生在海地。海地在2010年有一次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也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发生了。有一位女孩子，她的名字叫做伊凡诺斯，她是海地富林大学校区的一个护士，他所接受的训练呢就是急救，但是他生命中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那次地震接下来的几天的那个时刻。当地震摇撼着海地南部的太子港地区的时候，这位伊凡诺斯呢，他正在给护理系的学生考试，突然之间整栋的建筑物就开始摇晃了。因为他是一个监考的人员，他对着学生就说赶快出去，学生在他面前都跑出去了，地面仍然持续的摇动，他不断的用嘘声把他们从建筑物通通的赶出去，让他们去避难。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里边呢，伊凡诺斯他并没有想到地震会是那么的严重，没有多久呢他就看到很多男男女女朝着附近的富林医院过去，有些人身上还流着血，也有一些人呢不方便一个人走路，需要别人的扶持，还有一些人呢根本自己走不了，要别人背着。但是很快的呢，一些伤势比较轻的人就出来说医院里面塞满了人了，到处都是生命垂危的病人，那些伤势比较轻的人都被赶出来了。于是被赶出医院的病情比较轻的伤者呢，就要求啊，有一些人需要帮助他们才行。这个时候呢，富林大学的一位司库呢，就对伊凡诺斯说，你是一个护士，你可能使用校园里找得到的任何医疗物品，尽你可能的去协助这些人吧。 单单的一个人能够开一个护士站吗？但是没有选择，伊凡诺斯首先在校园里的一棵大榕树下面，他就成立了一个急救站。很快的，人们就排着队等待他的协助。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他学校里面能够找到的一些药物或者是卫生用品呢，都已经用光了。这个时候啊，没有受伤的教职员也来帮忙了，并且去到处寻找任何他们可以使用的物品。一些受伤的人到这棵大榕树下请求为他包扎，然后伊凡诺斯就把一些床单撕成条状作为绷带，他拿鞋带作为止血带，然后把树枝架起来以支撑着静脉注射的点滴瓶。他教导任何愿意学习怎么样照顾伤口和骨折的人的人向他模仿，他们不断地做，但是他们还是被好像洪水一般涌来的伤者给吓倒了。突然之间呢，有四名孕妇要在校园里面分娩，他们每个人齐心合力地帮助这些怀孕的妇人，要生产的妇人，他们急救了两名婴儿，而另外两名婴儿呢，因为没有设备进行急救而夭折了。这些护士和老师们在学校的大榕树下日以继夜的工作，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三天之后呢，才有第一批医护人员抵达医院和校园来协助他们。那在许多的病例里面呢，其实有一些伤者是伤得太严重了，实在不是伊凡诺斯这样一个护士就能够照顾的，他们都应该由医生来看诊，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一个医生在他们身边。事实上医院里面呢聚集的病人太多了，医院还把许多病人送到了大榕树下请他来帮忙。有一名十几岁的女孩子哭着来找伊凡诺夫，当时他在地震中受伤，他的左手失去了三根指头，他的爸爸妈妈就尽量的帮他包扎了，但是血一直流出来，而他的手也受到了感染，他还发高烧。伊凡诺夫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呢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他只是能用一些个消毒水帮他把手洗干净，然后又把他把一些感染的部分呢，在伤口上面感染的部分呢，帮他除去，再涂上了一些抗生素的软膏。但是那个时候他手里面的资源真的是没有了，他没有绷带，也没有一些可以帮助他消炎退烧的药物。看着这个女孩子，伊凡诺斯真的是觉得很绝望，怎么办呢？他现在唯一可以走出这个困局的方法，他就是祷告。他不希望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因为只仅仅是没有了三根手指头就要丧失性命，所以他跪下来，他祷告，他说，上帝啊，我已经尽了全力来救他了，可是他可能还会失掉生命，上帝啊，请求你，请求你派人来帮忙，来救这个女孩子。四个小时之后，这个女孩子的高烧终于退了，情况也稳定下来。伊凡诺斯说，在最紧急的时候，甚至一些医疗用品也不能够帮到忙，真正能够帮助我的就是祷告。不久之后，很多国际救灾的总会，而且还有很多国家的医疗队陆续的抵达了海地。那么当时情况已经有一些好转了，陆陆续续来支援的医疗人员，他们也带备了大批的医疗用品，使当时混乱的医院和这棵大榕树之下的卫生站得到了不少的补充和支援。伊凡诺斯说，在这棵大榕树下，他帮助了不少人包扎伤口，但更重要的是，他体验到在他一无所有的情况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 伊凡诺斯在地震之后，他继续的在校园里面当护士。在这个校园里面，曾经有超过10000名的灾民住在这里，大多数的人都是住在帐篷里，也有不少人是受伤的。他们很多人都利用了这棵大榕树下的医护站。伊凡诺斯，他只是一个护士，但是在医药品短缺的时候，在没有人帮助之下，上帝帮助他，借着他使不少灾民得着安全，�尤其是那个失掉3根手指头的女孩子，她也是因着伊凡诺斯不断的祷告，她从高烧的状态之下能够稳定下来。朋友们，孩子们，我们也祷告吧。祷告是你在绝处可以逢生的一种方法，祷告也是支援你的一个最强的后盾。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
刚刚呢，我们听的那首诗歌叫做《亲密的朋友》，耶稣是我们亲密的朋友。当你开口祷告的时候呢，耶稣他必听你的祷告，而且他会给你有所回应。那刚刚的这个见证故事里面，这位女护士她体验了，在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她唯有祷告，靠着祷告，她也能够看到上帝施行奇事，是不是呢？接着下来呢，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来阅读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的话语也滋润我们的心田。请您翻开今天和您要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经文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马可·芬尼牧师是在美国的康州长岛长大，他记得夏天那些个漫长闷热潮湿的日子，尤其是星期日。星期日的时候，他的父亲常常带着他们去康州的格鲁顿，沿着新英格兰海岸泛舟。爸爸妈妈、姐姐还有他，登上了他们16尺长的小船。爸爸忠实地遵守请安静的告示牌，引导着他们的小舟经过各式游艇与新英格兰的普京船。一到了宽阔的海洋，这位父亲呢就打开发动机，而且还要加速。在那个地方，他是海上的主人，他忘掉了他机械工厂中的紧张，头发飞扬着，咸水海风刮在这一家人的脸上，碰到大风浪的时候，他们也会发出喊叫声、尖叫声。这位爸爸会快乐开心地看着他们说，啊，这才是生活，孩子啊，这岂不是值得的吗？有一天呢，马可芬尼的爸爸和他的孩子在英格兰的海边钓鱼，雾开始弥漫，前面有乌云，风力也不断的增强，他们和风雨征战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浪涛把他们推向山岩。小时候的马可芬尼，他还能够想得到那个时候他爸爸的样子，雨点倾倒在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马可芬尼知道爸爸精于航海，所以他一点也不害怕，他完全相信这位饱经风霜的爸爸会把他安全地带回家。他的眼睛没有定睛在暴风雨上，而是在他的爸爸的身上、脸上。朋友们，在你的人生风暴里面，要调整的是我们的视线焦点。希伯来书鼓励我们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上帝在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有人曾说，我们向周围看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就变大了，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的困难就不见了。人生充满了困难与挑战，仰望上帝就会将我们的困难化为替他工作的机会。我们信赖的不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他的能力。当长岛一次暴风雨几乎使马可芬尼家的小舟沉没的时候，他知道 他没有办法让一家人安全的回家，但是呢，他当时也就相信爸爸是有办法的。孩子们，朋友们，今天将我们的信心也放在慈爱的天父身上吧。不论你的境遇如何，他必带你安然的回家。
人生没有苦涩，哪会喜欢甜蜜？人生没有空虚，哪会爱满足？珍惜现在所有，专心去享受，品尝每点足够。他溜走，你别叹气摇头。你这么长着说生命到尽头，难道你还看不见上帝的手？死死看，抓住他的力气，抱着你，赐给你勇敢向前走。人生悲欢离合太多，何必泪流成河？改变机会很多，给自己机会一个。别原地踏步再蹉跎，让它为你张拓，不要保持沉默，来吧冲破。珍惜现在所有，专心去享受，品尝每点足够。他溜走，你别叹气摇头。你这么唱着说生命到尽头，难道你还看不见上帝的手？死死看，抓住他的力气，抱着你，赐给你勇敢向前走。人生悲欢离合太多，何必泪流成河？改变机会很多，给自己机会一个。别原地踏步再蹉跎，让它为你张拓，不要保持沉默，来吧冲破。
有一位母亲写信来告诉我说，她说我对我的孩子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总是沟通不了。我要走进他的世界，他不让。我想让他走进我的世界，他又不来。那这真的是一位和孩子难以交流的母亲发出的无奈的心声。那其实呢，我想有着类似困惑的远远的不止这一位母亲，是不是呢？找不到好的沟通方法，好像已经成为青春期孩子母亲的最大的苦恼了。那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也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母亲的心情，以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了解是沟通的一个前提，爸爸妈妈只有了解了孩子，才能和孩子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模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孩子的内心。那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被允许表达意见，不仅仅是谈可以接受的安全的话题，而且要允许讨论争论， 那这对孩子的发展呢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建立孩子良好的自我形象，他的自信心，让他们知道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和做的事呢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就社交谈话而言呢，他们也可以体会到小孩子的权利是什么，社会允许的限度又是什么。孩子再长大一些，他可能会质疑我们的判断，会挑战我们的逻辑，会无畏于提出相反的观点，并且不发脾气地进入真正的成人式的讨论。所以说，在孩子改换角色进入社会之前，我们让他们在充满爱心的家庭中安全而保险地学习，这一切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说这位朋友也必须要明白，就是我们成年人呢，喜欢有礼貌地反驳别人，这同样的呢也适用于爸爸妈妈和孩子之间的任何交往。因为如果我们有礼貌地跟孩子沟通的话，我相信孩子他也愿意表达。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是被允许表达意见的。当然我知道有这方面困难的爸爸妈妈还是很多的，跟青少年的孩子沟通真的是不容易。希望我们今天呢也能够做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您对这个问题，对这个跟青少年沟通有什么好的看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我愿意跟更多的朋友分享。那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送给您。《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是用基督教的观点来谈论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些问题。那么写信来的时候可以写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还有信箱呢就是电子信箱了，您可以用电子信件跟我联络，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就可以了。好，今天为大家预备的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再见。